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赛亚书八章一到十节。以赛亚书八章一到十节，我来读。耶和华对我说：你取一个大牌，拿人所用的笔，写上马黑撒拉拉莫拉勒哈斯巴斯，我要用诚实的见证人祭司乌利亚和耶比利加的儿子撒加利亚记录这事。我以赛亚与妻子同室，她怀孕生子，耶和华就对我说，给她起名叫马黑尔拉撒拉勒哈斯巴斯，因为这小孩子不晓得教父教母之先大马色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掳物，必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耶和华又晓谕我说，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必冲入犹大，涨溢泛滥，直到尽象。以马内利亚，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列国的人民啊，任凭你们喧嚷，终必破坏。远方的众人啊，当侧耳而听，任凭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以赛亚先知是从以色列分裂王国时期，南犹大第十代王乌西亚王，到第十一代王约坦，第十二代王亚哈斯，第十三代王西西加，至少60多年传达了神的话。以赛亚先知活动的时期，南犹大有弥迦先知，北以色列有何西阿先知，进行了些预言的活动。以色列的王政时代从第一任王扫罗开始，经过大卫王到所罗门王，120年之间保持着一个国家。所罗门王死后，分裂为北以色列和南犹大。在分裂王国时代，北以色列是主前930年耶罗巴安以十字派为中心成为王而成立的国家，不是一个支派继承王位。直到公元前722年被亚述灭亡，208年之间，由多个支派的19位王统治。很多王统治时间比较短，其中有8位王被暗杀，可以说他们有着波澜起伏的历史。旧约的历史书对于大部分的北以色列王留下的评论都是不好的。与此相反，在南犹大是犹大支派大卫的后代继承王位。从公元前930年所罗门王的儿子罗伯安成为王，开始统治国家，到公元前586年被巴比伦灭亡，由20位王统治国家。344年之间保持着比北以色列稳定的国家的统治。耶稣作为犹大支派大卫的后代来到世上，灭亡北以色列的时候，以赛亚先知活动的南犹大周围国际局势不稳定，可以说仿佛正如中国得到中国的帮助，朝鲜挑拨和威胁当中，以及 韩国需要美国的帮助的这样的国际局势当中一样，当然不是与以赛亚时代南犹大的国际局势完全一致。在南犹大遭遇了国际局势的困境这一点上，是与如今的韩国有类似之处。不只是国家的形势很难，做生意和职场、家庭也面临着很多困难。治理所有的国家和人们、主管历史的神不会无视他所拣选的百姓面临的危机而置之不理。神对以赛亚先知说，是经文第一节，耶和华对我说，你取一个大牌，拿人所用的笔写上马黑尔、撒拉勒、哈斯巴斯。大牌是希伯来语 Gilaon 翻译的词，在以赛亚书3:23被翻译成镜子。当时的镜子不是玻璃的镜子，而是用铜制作的镜子，因此大牌是大的铜牌，可以算是个以铜制作的大的公告牌。在此以让任何百姓可以认出的文字写，写的意思是用铁笔雕刻在大的铜板上、铜牌上。以赛亚先知按照神的命令用铁笔雕刻文字马黑尔、撒拉勒、哈斯巴斯。神用任何人都能可以看到的、都可以理解的文字告知给选蒙拣选的自己的百姓。马黑尔、撒拉勒、哈斯巴斯是由四个词组成，前两个词马黑尔、撒拉勒和后面两个词哈斯巴斯各自捆绑在一起，这个是反复同样的意思。在仔细观察时，第一个词马黑尔和第三个词哈斯是相似的词语，意思是快、赶快的意思。第二个词撒拉勒和第四个词巴斯是相似的词语，意思是掠夺、掳掠的意思，是名词的意思。因此马尔黑、撒拉勒或者哈斯巴斯都意思是掠夺、临近。掳掠和掠夺是在战场上给对于失败的人而进行的一些行动，意思是马黑尔、撒拉勒、哈斯巴斯的意思是灭亡临近了。为了确证要发生相同的事情，神对以赛亚先知说了叫著名的两个人而公正，是第二节，我要用诚实的见证人祭司乌利亚和耶比利家的儿子撒加利亚记录这事。二人都是诚实的人，一个人是祭司，另一个人只提到了父亲的名字，不能知道他的子分。当然撒加利亚应该是以赛亚先知或当时百姓熟知的人物，之后时代人们推定他为王室的人物。以赛亚先知在一个大铜牌上刻上了掠夺即将临近的双重词调，用马黑尔、撒拉勒、哈斯巴斯，并通过两个诚实的见证人得到公正。不仅如此，神还让以赛亚先知生下儿子，给他儿子起名叫马黑尔、撒拉勒、哈斯巴斯，是第三节。我以赛亚与妻子同室，她怀孕生子，耶和华就对我说，给她起名叫马黑尔、撒拉勒、哈斯巴斯。以赛亚先知儿子的名字意思是掠夺临近，可能没有父母或者祖父母想给自己的儿女或者是孙女们起这样的名字吧。给子女们或者是孙辈们起名字的时候， 难道不是为了寻找好的意思和美好的名字而烦恼吗？以赛亚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拯救。诚实的见证人祭司乌利亚的名字是耶和华是光。另外见证人撒加利亚他的名字是耶和华记得。以赛亚先知有个大儿子，他的名字为剩下的人会回来，是叫斯亚亚素。这个名字象征着200年后被掳的巴比伦人回来的意思。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和儿女和孙辈们的名字不都是有很美好的意思吗？以赛亚二儿子的名字不能说是有好感觉。那为什么神让以赛亚二儿子的名字起成这样呢？神是不是认为刻在一个大铜牌上和通过两个见证人的公证还不够呢？首先要考虑的是，神通过人名向自己所拣选的百姓传达着信息。在北以色列灭亡之前，在北以色列活动的何西阿先知，也是在生下第一个女儿之后，按照神的命令取名为罗路哈玛，意为不被怜悯的人。生下第二个儿子，按照神的命令给他起名叫罗阿米，意思是非我民的。神通过何西阿先知的名字对陷入罪恶的北以色列百姓发出警告。无论子民的名字好坏，重要的还是用于传达了神的旨意的工具。以赛亚二儿子的名字虽然是临近掠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通过何西阿子女的名字宣告所属国家的灭亡。遭受掠夺的国家不是南犹大，而是北以色列以及以色列一起合作的亚兰，并不是以赛亚先知所属的国家。所以马黑尔萨拉勒哈斯巴斯是在南犹大处在暗淡的国际局势当中如同一线光明般的希望。第四节，因为这小孩子不晓得教父教母之先，大马色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掠物必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这就是神说以赛亚先知的二儿子马黑尔萨拉勒哈斯巴斯在不晓得教父教母之先，亚兰的首都大马色和北以色列首都撒玛利亚的财宝和礼物必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孩子出生之后正确确认了爸爸妈妈，在说爸爸妈妈的时候一般需要在一两岁的时候。实际上亚兰被亚述打败的那一年是主前732年，而开始受到亚述攻击的那一年是战败前一年，也就是主前733年。北以色列从这个时候开始遭到攻击，于10年后主前722年撒玛利亚完全沦陷了。因此以赛亚先知生二儿子时期推定为主前733年。神之所以下令写在一个大牌，并且还给以赛亚的儿子起名叫马黑尔萨拉勒哈斯巴斯，是因为为了预告两国的灭亡，为了预告欺压南犹大的两个国家的灭亡。如果要知道更大的原因，神为何让以赛亚二儿子起名叫马黑尔 撒拉勒哈斯巴斯必须要查看以赛亚七章的内容。当北以色列被亚述灭亡的时候，南犹大在位的是第十二代王亚哈斯。亚哈斯在位时，北以色列王比加和亚兰王利逊联合攻击耶路撒冷。虽然耶路撒冷没有因此攻击而沦陷，而犹大国王亚哈斯和百姓的心如同随风摇曳一般。此时神通过以赛亚先知安慰了南犹大亚哈斯王，就说攻击耶路撒冷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还说南犹大王亚哈斯王求一个兆头。亚哈斯王拒绝寻求兆头，但神赐予了一个兆头。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以赛亚先知的预言。这个预言的历史背景是北以色列和亚兰联合攻击南犹大耶路撒冷的时候，也是神赐予他们打败的兆头的时候。这个预言最终是预言730年后耶稣基督由童贞女所生，而且从以赛亚二儿子的出生来看，二儿子的出生是以马内利，耶稣的象征。以赛亚书七章15-16节，到他晓得弃恶则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和蜂蜜，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则善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两王之地必自见弃。这两个王是指南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北以色列王比加和亚兰王利逊。那么以赛亚先知二儿子的出生是大约730年之后出生的耶稣诞生的预表。让我们再次回到经文当中的5节，神再次向以赛亚先知说，现在神把话题转向南犹大。第6节，这百姓既厌弃希洛亚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百姓是指南犹大的百姓。希洛亚的水被推测为是从耶路撒冷附近吉伦西中谷内沿着泉流入到城内的小泉。这个水流淌着非常静而且缓慢，从象征的意义上来看是一个神的恩典，外表虽不华丽但却是给南犹大百姓生命的神的恩典。但是南犹大却辜负了神的恩典。这一句利逊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的意思是，南犹大为亚兰和北以色列的灭亡感到高兴，但是他们认为这种喜悦不是来自于神的帮助，而是来自于亚述的力量。因此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么这样的推论之所以可能，是通过7节和8节上半部我们看到有神对惩罚的预告。7节到8节上半部，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必冲入犹大，涨溢泛滥，直到尽享。通过给南犹大王亚哈斯的兆头，又通过以赛亚二儿子的名字 按照预言得以实现，北以色列和亚兰的灭亡。尽管如此，南犹大都仍然没有领悟到神的恩典，而且认为这两国之败得力于自己外交的能力。通过历史可以看到，在亚哈斯王在位的时期，南犹大持续折磨南犹大的是亚兰。亚兰王利逊经常攻击南犹大的东边，因此当时南犹大向南犹大朝贡的以东，趁着了亚兰攻击犹大，脱离了南犹大，反而掠夺了南犹大南侧的城邑。随着南犹大的东边和南边频繁遭到外来的局部的侵略，南犹大就在此加强了军事防范。这次却位于西部的腓力士开始抢掠南犹大多个城邑。雪上加霜的是，南犹大利逊和北以色列王比加联合起来包围了南犹大耶路撒冷。犹大王亚哈斯和他的臣子们为了克服这一系列的困难，没有依靠神，而是请求隔着幼发拉底河的亚述强国的帮助。结果亚兰被亚述灭亡，北以色列灭亡，南犹大并没有领悟到全知全能的神是主管各国的历史，主管世界各国的，却对亚述的帮助感到感谢和喜乐。神怎会放任他的百姓呢？所以说，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也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将击翻南犹大。也就是说，亚述所有的山谷和所有的山坡上流溢着幼发拉底河的支流，直到南犹大的境巷。南犹大没有看到，眼中并没有看到神的帮助和神的能力。南犹大并没有认识到眼中看不到的神的能力和帮助，只是依靠眼中可以看到的亚述。这样南犹大处于既愚蠢又罪恶的状态当中。结果南犹大在亚哈斯王之子西西家做王的时候，从自己依靠的亚述遭受巨大的困难，蒙受耻辱和侮辱。亚述王西拿基来到了南犹大，攻陷了南犹大坚固的城，并威胁了耶路撒冷。此时西西家王把圣殿和王宫库房里的银子都给了，把圣殿门的金子和柱子上的金子都剥下来交给了亚述王。从表面上看，亚述王之所以对南犹大发火，是因为南犹大向埃及王法老请求帮助，并没有只是依靠他，而是依靠了埃及王，对此他们感到很愤怒。然而在所有这些国际关系当中，神是可以运转所有的国家，管理所有的国家，而惩罚了南犹大。如今各国的强国为了要求购买自己国家的武器，购买自己国家的产品，为了其他的国家能够成为自己国的属国，以友邦合作自居，如果对自己的国家的利益没有帮助，或者是与本国之外其他国家如果要建立密切的关系的时候，他们就不会用良善的眼光来看，而是施加压力进行制裁。越是这样的时候，我们越是要仰望神。南犹大正如神所说，虽然陷入到困境，但神并没有消灭自己所拣选的百姓，而是恢复他们，进而 毁灭那些欺压自己所拣选的百姓的国。第八节，以马内利亚，他展开翅膀遍满的地。以马内利是对耶稣基督的称呼，展开翅膀遍满的地，这句话意味着神所拣选的百姓将在耶稣的保护之下，这意味着恢复。九节十节有着神对于当代和未来，神要保守自己所拣选的百姓的意思。列国的人民呐、啊，任凭你们喧嚷，终必破坏。远方的众人啊，当侧耳而听，任凭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的主告诉我们如何保护蒙拣选的百姓，有五点，这五点有相同的意义，因此称之为五重预言。正如神在前面刻在铜板上给以赛亚阿尔兹起的名字等，通过双重象征宣告欺压南犹大的北以色列和亚兰战败的预言。南犹大虽然依靠亚述等强国受到了神的警戒，神却没有忘记他所拣选的百姓，动了慈心，跑来给予拥抱的为父之心。通过以赛亚先知的口预言了犹大的恢复，首先列国的人民任凭你们喧嚷，然后你们要竖起腰来，第三系好腰带，第四任凭你们同谋，第五任凭你们言定。首先列国的人民任凭你们喧嚷，是指嘲笑欺压在哪里是蒙拣选的百姓。后面隐含的意思是说欺压的反而灭亡的宣言，就是最终将灭亡。第二，你们竖起腰来，是指古代的衣服是筒形的连衣裙形状的衣服，衣服可以达到地面的程度，束腰，衣服向上，便于行动敏捷。要对敌人做好全方面的准备，击打蒙拣选的百姓事实对他们的一种嘲笑。第三，系好腰带的意思也是如此，系好腰带的理由是为了战争，腰间带着刀。从第一到第三，无论任何物理性的攻击，结局是终必败坏的宣言。欺压蒙神拣选的百姓的民族终必灭亡。第四，任凭你们同谋，在进行战争之前嘲笑他们，尽管绞尽脑汁拟定计划，结果还是终归无有的宣言。最后第五，任凭你们言定，任凭你们说话，与第四点相似的内容，嘲笑他们为了战争设下计谋，拟定战争计划，然而结果依然是终不成立的宣言。这五条结果都是终必破坏，终不成立。理由是十节下半部，因为神与我们同在。这一话呢，希伯来语就是以马内利，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就能够得到保护，得以恢复，那我们就不会灭亡。欺压南犹大进攻要破坏的计划终归失败。尽管看历史，我们也可以知道亚述并没有战胜南犹大耶路撒冷。神在南犹大在通过亚哈斯王统治的时期，为了保护南犹大，拯救他们，通过以赛亚先知的口预言以马内利。最终以马内利的耶稣在南犹大黑暗的状态当中，是对于陷入最终处于黑暗当中的人们，给予他们的是希望的信心。不仅陷入最终处在黑暗状态的当中，也是对于物理上的痛苦、精神上痛苦、黑暗当中的人，给予他们希望的信息。今天是纪念主圣诞，期待主再临的带领节第四个主日。现在也有很多人生活得很艰难，有很多人期待艰难的时期快一点过去，也有很多人因为不知道一个月之后的事情，一周之后的事情，不知道明天而焦虑。对于南犹大而言，东部有亚兰，西部有腓力士，南部有以东，北部受到亚兰和北以色列的攻击，然后彻底相信的友邦亚述，正如汹涌泛滥的江水，想要激翻他们。可见东西南北任何地方都有给我痛苦折磨我的，那所有威胁的势力，因着以马内利的主，他们都终归败亡而消失，他们的计划终归无有，不能实现。因为什么呢？因为神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仰望与我们同在的神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如今韩国正如南犹大，由于利害关系，处于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军事威胁当中，内部国民各自都有不同的困难，在各自的境况当中有不同的困难。感谢神通过话语让我们知道，借着大铜板上刻着的马黑尔萨拉勒哈斯巴斯的恩典临到了我们和我们每一个人。走一路的经历的走一路经历苦难，还有自身的失误，然后由于对神的不信所经历的绝望状态，我们也再次告白只能仰望神。正如以马内利的意思一样，不要让我们忘记，只要有神与我们同在，在所有绝望的状态当中就会有拯救和恢复。旧约时代处于绝望当中的人们，苦苦等待要来的弥赛亚，看到了，听到了，来到了的弥赛亚，通过圣经的话语见到了弥赛亚。生活在新约时代的人们期待再来的耶稣基督，现在也活着与我们同在的神，因着以马内利不再冷淡挫折，求神让我们得胜。如此神对于敌对者们，他们将灭亡，他们的计划落空，不能实现。求神让我们亲眼看到以马内利的主的名被高举，让我们成为主的人。正如以赛亚二儿子的名字，我们的名字降卑，愿成为神拯救计划的工具，被神使用，成为只是高举神的名的人。为了传再临的耶稣基督，愿成为神的工具被使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